欢迎来到今天这期新闻学习播客。我们会按顺序听懂几条当前新闻，再顺手把里面最实用的英语表达捋清楚。今天这一期一共有十条新闻，我们慢慢听。这一集先看一条和饮用水安全有关的新闻。新西兰卫生部已经低调展开一项 review， 重点是看 drinking water 里的 nitrate， 也就是硝酸盐，到底会不会带来更多健康风险。这条消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丹麦刚同意大幅降低 nitrate limit， 所以新西兰的倡议者也再次要求把本国上限砍下来。眼下最值得记住的细节是，这次审查其实从2月就开始了，只是之前没有公开高调宣布。这里补一个背景词，报道里反复出现的 nitrate limit 指的是饮用水里硝酸盐的法定上限，而 Denmark 这次被拿来对比，是因为他准备把标准压得非常低，这就让新西兰现行标准看起来更受质疑。第一个很值得学的说法是 launch a review， 就是启动审查或展开评估。新闻里不是说马上改规则，而是先正式开始看证据。你也可以顺便联想到 carry out a review。 例句听一下， The ministry launched a review. Officials will review the evidence. 第二个表达是 slash nitrate limits。 slash 在新闻英语里常常不是字面砍，而是大幅削减，这比 reduce 更强，也更有动作感，类似 sharply lower。 例句很短， The government slashed the limit, campaigners want lower limits。 最后把这一条收一下，很多人第一次听会以为这已经说明 nitrate 一定有害，但新闻真正透露的是另一层逻辑，争议的核心不是有没有旧标准，而是旧标准主要防的是 blue baby syndrome， 至于癌症或早产这类长期风险，政府现在才重新系统地看证据。下一条，我们再换到司法和监狱人数的变化。再换到下一条，这条讲新西兰监狱人数。最新预测说，到2036年6月 ，prison population， 也就是监狱人口，会到15200人，比今年高出 35%。对听新闻的人来说，最该抓住的就是这个方向。未来十年不是小幅波动，而是明显上升。马上带来的结果也很具体。一方面，更多人可能进监狱，而且刑期更长；另一方面 ，on remand， 也就是还在等审判或等判刑的人也会继续增加。报道里特别提到，这类人数可能上升 48%， 这说明压力不止在定罪以后，也已经出现在法院和审前羁押这一段。这里补一个最重要的词 ：remand。新闻里说 ，people on remand 意思不是已经判完刑，而是先被关起来 ，awaiting trial or sentencing， 也就是等待审判或者等待量刑。这个词一听懂，你就能马上分清。新闻说的增长不只是 convicted prisoners， 而是整个司法流程前段也在变重。第一个值得学的表达是 tough on crime， 这是新闻英语里很常见的说法，意思是政府在犯罪问题上采取更强硬、更严厉的路线。它跟 hard line on crime 意思接近。例句你听一下， The government says it is tough on crime. Voters want tougher action on violent crime. 第二个表达是 on remand。 这个短语在法律新闻里非常高频，意思是被羁押但案件还没走完。相近说法可以顺便记住 in custody。 两句很短的英文例句， He was held on remand for 3 months. More defendants are being kept on remand.这条新闻背后的逻辑其实不是简单的 crime goes up， 所以 prisoners go up。 报道更强调的是 policy changes， 也就是政策和法律修改，让更严重的案件更多起诉以及更长刑期一起推高了数字。所以这份预测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说，政府选择了一条先更严再谈减少受害者的路线。下一条，我们再回到医疗系统，看看给 GPs 的 funding offer 为什么又被改了。再换到下一条，前面我们听到的是监狱人数可能上升，这一条则回到医疗系统。 Health NZ 之前给家庭医生，也就是 GPs 开出一版加 funding 的方案，但医生们不买单，所以机构又重新改了一版。新的 offer 重点有两个，第一是整体 funding 从 6% 提高到 6.32%，第二是 Rural Funding Formula， 也就是乡村地区的拨款计算方式被重新调整了。这里最该记住的细节是，这不是简单加钱，而是连钱怎么分都一起改。这里补一个最关键的背景词 Capitation， 它是新西兰政府给 GP Clinics 的一种常见拨款方式。 意思不是看你每次看诊收多少钱，而是按每位登记病人每年给诊所一个固定金额，再参考年龄、性别，还有这次讨论到的 comorbidities、deprivation 和 rural status。第一个很值得学的说法是 pushed back， 它在新闻里不是字面上的往后推，而是提出反对、顶回去，语气比 directly opposed 稍微柔和，但在谈判新闻里非常常见。例句，你直接听两句。GPs pushed back on the first offer. The union pushed back against the plan. 第二个表达是 go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个短语很地道，意思是原来的方案不行，要回去重做，重新设计。相近说法，你可以顺便记 revise 和 rethink。例句两句就够。Health NZ wen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We need to rethink the proposal. 第三个表达是 reworked rural funding formula.核心动词是 reworked， 也就是重新调整过、重新改写过。Formula 在这里不是数学公式，而是计算办法、分配规则。例句听一下 ：The agency reworked the funding formula. The new formula favors rural clinics.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这则新闻背后的逻辑是 ：Health NZ 想一次完成三件事：加钱重分配，还想压住 patient fees， 不让成本马上转到病人身上。但如果同一笔钱要同时解决三种问题，就一定会出现有人得利，有人吃亏。所以，争议点其实不只是 0.32%， 而是谁来承担改革的代价。下一条，我们再转到 Wellington 的 waste order 问题。从上一条医疗拨款，再换到这一条城市基础设施。新西兰首都 Wellington 的水务官员在警告，如果另一座污水处理厂再出严重故障，后果会很严重。报道说，出问题的焦点是 Lower Hutt 的 Civil Plant， 这里这几年一直有恶臭问题，而且把污水排到 Cook Strait 的长管道还在漏。更直接的结果是，这已经不只是技术小毛病了，那条 18km pipe 可能要花到 $1 billion 来更换。而 Wellington Water 也承认，现在不得不把处理过的 sewage 排进一条对当地 Ivy 很神圣的溪流里。这里最该抓住的细节是，官方虽然说 civil 不会像 Moore Point 那样失效，但它本身已经处在一个大家不能接受的状态。这里补一个地名背景就够了。Moore Point 是 Wellington 另一座大家更熟悉的污水处理设施，所以标题说 It's not Moore Point 其实是在提醒听众别只盯着那个老问题，现在 civil 也是一个大风险点。第一个值得学的说法是 dire consequences。Dire 就是非常严重、很糟的。Dire consequences 合起来就是严重后果，新闻里常用来做正式警告。你可以顺便联想 serious consequences， 例句听一下。This failure could have dire consequences. The report warned of dire consequences. 第二个表达是 critically fail。Fail 大家都熟，但 critically fail 不是普通出错，而是关键性失灵，到了系统撑不住的程度。它和 breakdown 有点像。但语气更正式、更重，例句两个就够。The plant could critically fail. A key system failed critically.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新闻真正隐含的逻辑是，问题不只是 smelly water 或 leaking pipe， 而是城市公共设施、环境影响和 Maori sacred stream 这三件事叠在一起。所以维修费用再高，政治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顺着往下听，下一条我们会从污水处理转到另一种环境威胁，就是在 Huanrei Harbor 被发现的 invasive seaweed。这里顺着上一条和水环境有关的新闻，再看这一条海上的消息。新西兰北部的 Huanrei Harbor 第一次发现了 highly invasive 的海藻害草 Kalarpa， 而且位置在港口入口附近的 Smuggler's Bay， 发现时是一块大约 1 meter wide， 也就是一米宽的区域。这条新闻里最重要的结果是，潜水员发现后很快处理了这块海藻，用 mat 覆盖，再施用 chlorine， 也就是氯，属于小规模 infestation 的标准做法。后续潜水暂时没有发现 further spread， 也就是没有继续扩散，但相关部门还是会 extra surveillance 继续加查。这里两个地名简单听一下就够了。 Whankerei Harbor 是北岛北部的重要海港水域，Smuggler's Bay 在港口入口附近，所以一旦有入侵物种出现在这里，大家会特别紧张，因为船只和海上活动很多。另一个关键词就是 Kalarpa， 它是一种 fast-growing seaweed， 长得很快，而且会覆盖 seabed 海床，压住 shellfish beds， 改变原来的生态系统， 所以新闻里才会直接把它当成 marine pest 来处理。第一个值得学的表达是 highly invasive。invasive 在新闻里常说入侵性的 highly invasive 就是高度会扩散，破坏力强。你可以这样听这种说法 This plant is highly invasive. The species is highly invasive in coastal waters. 第二个表达是 regular surveillance。Surveillance 就是监测、监控 ，regular surveillance 就是定期监测。这条新闻能早发现，关键就在这个词。两个短句你可以直接跟读 ：Divers conduct regular surveillance. The port is under regular surveillance. 第三个表达是 human-assisted spread， 字面就是由人类活动帮助造成的扩散。新闻里的意思不是海藻自己跑很远，而是可能粘在 anchors、chains。或者 fishing gear 上被人带到别处。两个例句 The weed spread through human-assisted movement. Officials fear human-assisted spread.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它背后的逻辑是真正可怕的不只是眼前这一小块而是这种东西可以从 very small fragments 也就是很小的碎片继续长回来。所以官方才一直强调 shared responsibility 要船民、钓鱼的人、潜水的人一起防。也因为这样下一条我们会很自然转到另一个水环境风险也就是气候变化怎么让海鲜和海水里的细菌风险上升这里顺着往下听上一条我们讲的是港口里的入侵海藻这一条还是跟海水有关不过风险换成了健康新西兰研究人员说 Climate change 可能让海鲜和海水里带菌的情况变多特别是一类叫 Vibrio 的水生细菌眼前最重要的结果是有些人不只是吃坏肚子这么简单报道里特别提醒某些本来就有健康问题的人可能会严重到住院而且感染不止来自吃 seafood 伤口碰到海水处理海鲜甚至在海边被石头割伤都可能出问题这里补一个最关键的词 Vibrio 就是弧菌一组 waterborne bacteria 也就是水传播细菌它喜欢温暖环境海水一变暖它更容易繁殖而 shellfish 这种贝类会 filter feed 所以水里如果有细菌它们就可能在体内积累第一个值得学的说法是 thrive in a warm environment thrive 本来是茁壮生长放在新闻里就是在某种条件下特别容易繁殖扩散你也可以顺手记住 do well in 比如说 these bacteria thrive in warm water the plants thrive in hot summers 第二个说法是People with certain conditions. 这里的 conditions 不是条件，而是健康状况、基础疾病。新闻里就是说有特定病史的人风险更高。相近说法你可以一起听一下。Pre-existing conditions. 比如说 People with certain conditions should be careful. He has a pre-existing condition. 第三个说法很实用，叫 Seek medical attention. 就是去就医，赶快找医生。它比 See a doctor 更像新闻和正式提醒里的表达，比如说 Seek medical attention if you feel worse. She sought medical attention after the cut.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容易听漏的一层意思是，这篇报道不只是说海里有细菌，而是在说 warmer periods 会把原来零散的风险变成更需要监测和记录的公共卫生问题。现在新西兰的通报和记录还不够完整，所以科学家才会强调Baseline 和 Early Action 对普通人来说重点不是恐慌而是天热时处理贝类要更小心有伤口下水后不舒服要尽快反应再换到下一条我们会从环境和健康转到 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s 的政策争议这里顺着上一条环境和健康风险的话题我们再看一条更偏政策的新闻新西兰这份 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s Bill 也就是残障支持服务法案快到公众提交意见的截止时间了所以残障人士家属和 advocates 正在集中发声要求对法案做 drastic changes 也就是大幅修改这条里最关键的结果不是法案已经通过而是它正在回应一项 supreme court ruling 最高法院裁决报道里说之前两位照顾成年残障子女的 carers 被认定是 government employees 所以本来应该享有 sick pay minimum wage 这一类基本权益但这份 bill 会让一些还在法院里的类似案件被卡住，这就是争议核心。这里补一个背景词 ，DSS 就是 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s。你听这条新闻时要抓住一点，它不只是 funding framework， 也不只是换部门管理， 从 Ministry of Health 转到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更重要的是他把照护责任先放回 families 身上。所以家属会担心政府支持会不会变得更难拿到。第一个表达是 drastic changes。drastic 不是普通的小改动，而是很大很重的改变。新闻里带着明显的紧迫感。You need drastic changes. The company made drastic cuts. 第二个表达是 legal protections and benefits， 意思是法律保护和相关福利待遇。这里说的是，如果被认定为 employees， 就不只是有一份身份，而是连带有具体权利。Workers deserve legal protections and benefits. She asked for the same benefit. 第三个表达是 driven into poverty， 意思是被逼入贫困。不是一下子变穷，而是被成本和制度一步步推过去。报道里那位母亲就在担心，如果 funding 被拿掉，家庭会撑不住。High rents can drive families into poverty. Medical bills drove them into debt. 这条新闻背后的隐含逻辑是，政府想控制长期财政压力，所以强调 fiscal sustainability。但家属担心的是，所谓可持续最后会不会变成把照护劳动默认交给家庭，而且不给正式雇员应有的保障。所以这不只是法条之争，也是到底谁来承担 care cost 的问题。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下一条会转到另一个同样沉重的民生主题，就是老年人被 housing costs 推向 homelessness。 再换到下一条，这条新闻把焦点放到老年人的住屋压力。新西兰北部荒瑞的一位住房倡议者说，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人因为房价高、租金贵还有自有住房比例下降，正在走向 homelessness， 也就是无家可归。眼前最重要的数字是，官方最新统计里，荒瑞有237人 living rough， 其中75人年龄在65岁或以上。报道里特别提醒，这些数字可能只是表面，因为很多更脆弱但还没被完全看见的人已经处在很危险的边缘。第一个值得学的说法是 the tip of the iceberg， 意思不是冰山尖端这么简单，而是这只是问题露出来的一小部分。新闻里用它就是在说官方数字可能低估了真实情况。 Example 1， This is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Example 2， The problem is bigger than it looks. 第二个表达是 living rough， 这在英语新闻里很常见，意思是露宿、睡在街头、车里或者临时地方，不是正常稳定的居住。它跟 sleep on the street 意思接近，但 living rough 更像一个新闻用语。Example 1， Some elderly people are living rough. Example 2， He was living rough in his car. 这里顺着往下听，你要抓住的隐藏逻辑是，这不只是有人暂时没房住，而是 aging 加上 renting 的风险被放大了。一个人退休后收入变少，如果没有 nest egg， 没有足够的 KiwiSaver， 又要面对持续上涨的 rent， 很快就会从不稳定变成无家可归。下一条我们会转到另一件更紧急也更让人揪心的学生交通事件。再换到这一条，我们把视线从住房压力转到学生安全。新西兰教育部，也就是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正在 urgently seeking answers，因为一名自闭症男孩被留在 Riches 的校车里好几个小时。更关键的细节是，这个孩子是 nonverbal， 也就是基本无法用口语表达，而且报道里说他在上午被接走，学校接近中午才发现他被 marked absent， 直到下午一点前才被找到。眼前结果是教育部立刻要求解释，同时启动对残障学生校车服务的更大范围 review。 这里有两个背景点顺一下，一个是 nonverbal autistic boy，意思不是孩子没有想法，而是他在沟通上高度依赖大人。另一个是 Specialized School Transport Assistance， 这指的是政府资助，专门为有额外需要学生提供的上学交通服务。所以这件事不只是一次失误，也牵涉整套服务标准。先学第一个高频说法 Seeking Answers。 新闻里他不是单纯说提问，而是官方在追查到底发生了什么，语气比 Ask Questions 更严肃。近一点的说法可以是 demand an explanation， 你可以这样听和这样说， The ministry is seeking answers. Parents are seeking answers too. 第二个表达是 marked absent， 这个词组在学校和职场都很常见，意思是系统里被记成缺席，不一定代表人真的没来。相近的你也会听到 recorded as absent， 例句很短，适合直接记耳朵。 He was marked absent at school. She was marked absent by mistake.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真正容易听漏的隐含逻辑是，这条新闻之所以格外刺耳，不只是因为一个孩子被忘在车里，还因为报道特别提到，几周前才有另一名自闭症男孩在逃离校车后死亡。所以现在大家追问的核心已经不只是 this incident， 而是这套 transport system 到底能不能稳定地保护最脆弱的学生。今天这组新闻我们先听到这里。顺着前一条公共服务的话题，我们把这一集最后一条说到医疗政策上。新西兰这条新闻说 Health NZ 里面的一些 cardiac scientists， 也就是心脏领域的专家，认为自己被上级机构拦住了，没法公开反对一项糖尿病用药资助规则的变化。争议点很具体， Pharmac 想调整谁可以拿到 funded treatment， 也就是政府资助的糖尿病药物，而且还想去掉 ethnicity based eligibility criteria， 也就是按族裔设定的资格标准。专家的核心观点是 Mori 和 Pacifica 的风险更高，所以把药物更有针对性地给这些人，在他们看来是 needs based， 不是随便按 race 分配。这里先抓一个关键词， Pharmac，它是新西兰负责药品资助安排的机构，所以新闻里一说 Pharmac is proposing changes， 意思不是医生个人改处方，而是药物能不能被公共资金覆盖，谁更容易拿到，这套规则可能要变。另一个要听懂的是 eligibility criteria， 这就是资格标准，前面加上 ethnicity based， 意思就是资格条件里包含族裔因素，前面加上 removing，意思就是把这一条拿掉，所以争论不是药有没有用，而是规则该怎么定。第一个值得学的表达是 needs based， 它的意思是按需要、按风险、按实际病情来分配资源。新闻里专家说 targeting diabetes drugs at Mori and Pacifica is needs based， 就是说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有医学根据。你可以听两个很短的句子， The support is needs based， care should be needs based。第二个表达是 clinical threshold， threshold 本来就是门槛， clinical threshold 就是医学上的判断门槛。报道里说 lowering the clinical threshold for heart disease risk， 意思就是把符合条件的门槛放低，让更多人能进到治疗范围。听两个短句， the threshold is too high， they lower the clinical threshold。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这条新闻背后的真正张力是医学判断和政治原则之间的拉扯。Cabinet 的 directive 强调 ，public services should be prioritized on the basis of need, not race。但这些专家在说的是，某些族群本来就承受更高疾病风险，所以他们认为针对这些人反而正是在按 need 做事。也就是说，表面上大家都在说公平，真正分歧在于公平到底该怎么定义。今天这期我们一共听了10条新闻，我们这一期就先收在这里，下次继续。